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8章11到14节。好，中文的新约圣经是154页。《使徒行传》28章11到14节，我来读。过了3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泰的船往前行。这船以丢失双子为记，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到了叙拉谷，我们停泊3日，又从那里绕行来到利基翁。过了1天，起了南风，第2天就来到布丢利，在那里遇见弟兄们，请我们与他们同住7天，这样我们来到罗马。阿们。啊，我的嗓音有点哑，希望大家。70年代末，也就是我20多岁正处于社会生活时期的时候，有一天快要下班的时候，我接到母亲打到公司来的电话。电话中母亲说，有一个人希望一定要见我一面，希望我下班以后能够马上回家的内容。下班后我回到家，看到一个外国人和我的母亲一起坐在客厅。母亲向我介绍，那个外国人是美国宣教士，他是为了见母亲来到我们家的宣教室，等我几个小时，他是有其中的原因的。当时我住的公寓客厅的墙上挂了一个刻有龙的图案的玻璃，墙的下面放着的是一个雕刻有龙的造型的围棋的棋盘。刻有龙的画是我花钱买的，除了材质是比较特别的是玻璃之外，其实并不能算是什么了不起的艺术品。但是围棋的棋盘就不一样了，棋盘是一个亲戚送给我的礼物。那个亲戚因为完全是围棋的门外汉，所以就将当时沉迷于围棋的我让给了我。这个棋盘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常见的棋盘，不是这样的一个，在棋盘的中央有2条龙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盘旋在棋盘之上，而且在2条龙的背脊上各雕刻出了2个钵，可以放黑子和白子，并且棋盘并不是由很多木头拼成的，而是在一整块木头上精细的雕刻出的围棋棋盘，在谁看来都不仅仅是一个围棋的棋盘，而是一件了不起的艺术品。用这个棋盘下围棋，放下的每一个棋子意义都会感觉是新的。为了母亲而来我家的美国宣教士，他看到了刻在玻璃上的龙的图案，以及雕刻在棋盘上的龙的造型，然后宣教士就让母亲立刻丢掉这幅画和这个棋盘，因为龙他认为是撒旦的象征，在他看来那幅画和那个棋盘上鬼已经安家筑巢了。母亲说，因为那幅画和棋盘是儿子的东西，所以他不能随便处理。母亲用这种方式在示意拒绝，但是宣教士并没有退让。宣教士强调，龙不仅是撒旦的象征，而且鬼已经在这个龙的画上还有棋盘上已经安家筑巢了，如果一直放置下去的话，一定会惹来大的祸患。40多年前，认为外国人宣教士的话是绝对的， 如果用一种过分的表达方式来说，在那个时代，大部分基督徒都认为外国宣教士的话就如同神的话。母亲不得不在外国宣教士继续持续的指责要扔掉龙的话和棋盘的要求前退缩，所以说才给我打了电话，希望让我回来以后可以做最终的决定。等了我几个小时的外国宣教士一看到我，正如他对我母亲所指责的，就马上向我说明他对于龙的话和棋盘的主张。他认为那些龙是撒旦的象征，已经有鬼在上面安家筑巢，如果不马上扔掉，就会有大的灾殃。我询问母亲的意见，虽然母亲没有明显的表达，但是母亲问，听了宣教士这样的说法以后，把这画和棋盘再放在家里会不会有些不妥？没有办法，我只能向宣教士说，等天亮就立刻去处理画和棋盘。但是宣教士却好似认为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都要听从自己的话一样，正如朝鲜时代贵族向仆人下达命令一样，说不可以，说必须在自己的面前马上扔掉。当时我住的公寓区有一个收购二手家具的店，刚好当时店的主人还没有下班，二手家具店主人接了我的电话就马上赶来了。我对他说可以带走这幅画和这个棋盘。二手家具店的主人看到棋盘，惊讶地睁大了眼睛问我，真的是可以白白带走吗？在他看来，这棋盘是一件极佳的艺术品。他连连感谢，然后带走了画和棋盘。母亲、宣教士还有我，我们三个人当中只有宣教士对于当时的情况感到满意。之后宣教士露出了好像处理了一件大事的表情离开了。我虽然是母胎信仰，但是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有读完一遍圣经。当时我接受了初次见面的宣教士劝我将我心爱的画和棋盘立刻扔掉的要求之后，并没有想到要确认他的主张是否有圣经的根据。从那件事情以后，我偶尔会想，为什么基督徒的家中不能有龙的图画或者是雕刻呢？鬼真的会在画面和雕刻上安家筑巢吗？这是不是事实呢？对这样的疑问呢，我始终没有消散。这样的疑问直到我看圣经，读了神的话语之后，就很简单的解决了。40多年之前，我因为别人的意见而处理掉了龙的画和雕刻，其实并没有任何问题。有问题的是，那位是由于我的属灵无知，那位宣教士才可以说才是被鬼缠住的。如果现在再次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面前，我必定会指出命令我扔掉龙画和棋盘的宣教士，指出他的错误。如果这样宣教士还是不让步，我也无可奈何，只能让宣教士离开我的家。因为对于相信三位一体的神的我来说，龙的话和雕刻 雕刻只不过是单纯的美术品或者艺术品而已，没有其他的意义。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十一节。过了三个月，我们上了亚历山泰的船往前行，这船以丢失双子为记，是在那海岛过了冬的。 经历了逃难的保罗的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迎接新的一年。开春以后，地中海的禁航期解除了，保罗马上就离开了岛，向着罗马出发了。这是经过逃难之后的三个月了。保罗离开那岛时所乘坐的船是在岛上过冬的亚历山泰船。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神在被友拉格罗狂风刮来刮去的保罗到达米利大岛之前，就为保罗预备了在三个月以后离开那个岛的另外一艘船，使那艘船事先已经停泊在岛上等待着了。那岛虽然也是亚历山泰船队所属的船， 但是为了在经文中所记录的米利大岛附近触礁的船与那艘船有所分别，所以证言说那艘船的特征是以丢失双子为记。就正如之前提到的一样，希腊语名词丢失双子是指希腊神话中宙斯的 双胞胎儿子卡斯托和普勒斯的用语。保罗离开米利大岛所乘坐的船正是船头以卡斯托和普勒斯为形象雕刻成的。卡斯托和普勒斯，也就是丢失双子， 在主前五世纪左右为罗马人当作神敬拜。在罗马有专门为丢失双子所建造的神的殿。丢失看重双胞胎儿子之间的友爱，将他们定为天上的星座，Gemini，也就是双子座。从那以后， 水手们就将丢失双子作为航海时保障他们安全的守护神。在米利大岛过了冬的保罗，在离开的时候乘坐的亚历泰船的两个船头是以丢失双子，也就是卡斯托和普勒斯的形象所雕刻的，也是由于这样的一个缘故。 重要的是保罗在乘坐那艘船的时候丝毫没有顾及那艘船上的丢失双子的雕像。保罗并没有因为那艘船上刻着外邦人的偶像或者鬼在那偶像家安家，我作为基督徒绝不可以乘坐那艘船，并执意要在岛上等待一艘没有雕刻着偶像的船。 保罗并没有那样。保罗尽管看到了丢失双子的形象，还是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就上了船。只有相信偶像的人才会受到偶像的影响，只有意识到鬼被鬼所缠的人才会受到鬼的束缚。 雕刻在那艘船上的丢失双子形象的造船人，以及购买那艘船的船主、运行那艘船的船长和船员们，是将船两头的丢失双子作为自己的守护神。不管丢失双子的形象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对于他们来说， 都不仅仅是单纯的雕刻品，对他们来说， 那是保障他们航海安全的，是活着的神。船长和船员们上下船的时候，都要对着丢失双子的像行某些宗教的礼节。但是呢，丢失双子对保罗来说没有起到任何的影响。对于保罗来说，它的意义只不过是雕刻品而已，没有其他的含义。所以《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在记录经文当中证言说，这船以丢失双子为记。尽管船上的人以丢失双子为船的守护神，但是在三位一体的神面前，那只不过是单纯的船头的装饰品而已。更为神奇的是，在希腊语的丢失双子的英文翻译为 figurehead， 英文 figurehead 是船首像，也就是船头的形象的意思，同时它也有傀儡的意思，这是多么意味深长啊。船上的人将丢失双子当作神的形象在船上供奉，但是对于保罗来说，这只不过是傀儡而已。所以作为基督徒的保罗和保罗同行的没有任何顾忌，就上了那艘船，并且靠着那艘船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希腊神话当中丢失双子的形象就算雕刻在船上，也丝毫不会影响到神统治的范畴。与船头所雕刻的丢失双子的形象无关，那艘船成为神超越了时间和空间，使万事互相效力的神为从米利大道驶向罗马的保罗准备的工具。保罗的三次布道旅行中停留了两年，传福音的以弗所是受到有名的亚迪米的庙发挥绝对影响力的拜偶像的一个城市。查看《使徒行传》十九章，正如所说的，亚迪米是指希腊神话当中女神阿尔特勒特米斯，希腊神话当中太阳神阿波罗的双胞胎姐姐，称为月亮和狩猎的神，在罗马神话当中称为戴安娜。在小亚细亚半岛是象征东洋的丰裕和多产。有丰裕和多产的24个乳房的亚迪米神像的亚迪米，位列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规模超出人们的想象。庞大的神庙当中，女司祭就有3000多人。神庙里的奴隶无法数算的多。由于亚迪米神庙的缘故，从罗马帝国各处而来的朝拜客常常拥挤在以弗所。给他们提供食物和住宿的业主们铸造亚迪米神像和神庙模样的银匠，以及买卖偶像的银手工匠人们，买卖各种纪念品的商人们，也包括他们所有的家人。如果说当时以弗所25万名人口的话，大部分人都直接或者间接与亚迪米神庙相关的进行经济活动，也不为过，这样的说法也不为过。对他们而言，亚迪米女神就是保障他们生存的活神。可是保罗指着亚迪米神庙里的亚迪米女神公开宣告说， 人手所做的，不是神。雅典米神像尽管是由24个乳房的巨大女神，对于相信属灵之神的保罗而言，由人所造的神像不算什么，只不过是金属或者石头而已。以弗所的人们不可能放过保罗，他们想杀死保罗，因为保罗公开否定保障他们生活的神，说雅典米女神不是神。结果怎么样呢？以弗所人们所信奉的雅典米神像、雅典米神庙不再存在于世上，而以弗所人们想杀死的保罗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永远的使徒。他的话正如神的话，永远有活力，永远存在。保罗所相信的神是活着的神，而以弗所人们所信奉的雅典米女神是没有生命的，只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32年前，我搬家到河景洞的时候，我们家的隔壁是算命做法的巫师，在杨花金墓地附近遭拒西方鬼显灵的是很有名的一个巫师。那时首尔市内也经常有做法的事情，巫师家的院子每到周六整天响起敲锣做法的声音。我的书房在三层顶楼，每当上下铁台阶的时候，星期六就可以看到他家的院子里和酱缸台上吵闹着跳招魂舞的巫师。我在主的教会服侍的时候，每周星期六也可以看到巫师一定在自己家院子里在做法。我看着那个巫师做法走向三楼书房，听着做法的敲锣声准备主日讲道。然而巫师的招魂术和敲锣的声音对我没有任何的影响。对于相信神的我，那个巫师相信的鬼神不过是个傀儡。啊，时间过去了，巫师做法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我在瑞士日内瓦服侍韩人教会三年回来，巫师家就再也没有听到敲锣声。根据一些听闻，据说巫师神力不灵了，没有人来找他了。此后不久，巫师去世时留下遗言，对子女说：“你们要相信耶稣。”我们教会成立之后，我们买下了巫师的家，现在就是杨花金奉献馆的告知室和一层的一部分。巫师虽然是他服侍的鬼神一生敲锣做法，他的家也是永生神主管当中。以前的人们认为世上的所有的神一定像人是有某种形体的，他们认为若没有形体，神就不能存在世上。人们认为如果是神就应该有形体，或者产生形体，发挥想象力，用自己的手造出了无数的神像。 有史以来全世界出现的所有神像的出处大致如此，大多都出于人本身。人用金属或者石头造的神像，虽然可以说是伟大的艺术品，那个神像只不过是人的被造物。这个神像不可能成为主管人生死祸福的，也不可能是活着的神。这样的事实实在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无论看起来有多么好，也不过就是有人模样的傀儡，而神是完全不同的一位神。摩西当时问神你是谁的时候，神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不是由谁被造的，而是从起初就自有的，是自存者。自存者神虽然没有形体，是个灵，有眼睛可看到的形体，即使是高可冲天，是巨大的神像，还是要处于时间和空间的支配之下。而属灵的神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是不可见的灵，而且是自存的神。这位神又超越时间和空间，是活着的神。相信神是有人的形象，是有某种形象，并且用自己的手所造的人们，那么他们的头脑和内心是无法想象看不见的灵，自存的神。不可见的灵，自存的神亲自将他自己启示给人，借着神向人启示他自己，人才能够认识神，相信并且跟随神。相信不可见的属灵的神，而礼拜的方式随着时代不同，渐渐有所发展。旧约时代的犹太人们通过祭司长向神献祭，他们穿上圣洁的圣衣。若没有眼睛可以见到的、可以看到的，祭司长就不能向神献祭。律法是祭司长的专有物，借着眼睛可见的祭司长听律法并且学习。为了罪得赦免，杀死牲畜为祭物，献为这样眼睛可见的祭物。若不借着眼睛所见的，就不能敬拜神。因此旧约时代他们的敬拜不得不局限于眼睛可以看见的受时间和空间支配的耶路撒冷圣殿。若脱离祭司长和祭司向神献上礼拜的耶路撒冷，就再也看不到属灵的神了。到了新约时代，耶稣为了支付人的罪价，在十字架上作为永远的祭物死了，废掉了旧约献眼睛可见的牲畜为祭物。因此基督徒在不可见的耶稣基督里敬拜眼睛所不见的属灵之神。然而天主教的教徒至今仍然不能直接求神的饶恕。信徒们要靠着可见的神父告白自己的罪，只有通过神父才能得到罪得赦免的饶恕， 礼拜也要通过眼睛可以见到的神父向神献上。天主教称信徒们聚在一起礼拜的地方为圣堂。在准备好了眼睛可见的圣像当中，神父穿着圣洁的圣衣，献上眼睛可见的弥撒，在圣堂里，在任何人看来都好似耶路撒冷圣殿一样的圣洁。因此天主教徒脱离了眼睛可见的圣堂和神父，就不容易见到眼不可见的属灵的神。相反，基督教信徒是从开始就通过唯有话语看到眼睛所不见的神，相信并且跟随的人。基督教的教友不借着牧师告白自己的罪，而是自己直接求神的饶恕。基督教徒们没有牧师也完全可以礼拜。基督教徒没有眼睛可见的祷告和敬拜的对象，完全没有可见的圣像，还有基督徒的礼拜场所不是眼睛可见的圣物和圣像，也不是准备好的圣殿和圣堂，而是没有装饰的单纯的礼拜堂。相信属灵之神的基督徒们聚在一起，是为了只集中于神，通过话语见到不可见的神。至少在理论上，基督徒在礼拜堂外也应当敏感意识到神，生活也应当最属灵。因此不借着眼睛可见的任何形体，无论在哪里，无论何时，唯有借着话语见到眼睛所不见的神，相信并且跟随的人正是基督徒。现在以弗所仍然有雅迪米神庙的遗迹，这些事实都在证明着2000年前古代世界奇迹之一的神庙曾经有多么雄伟。当时的人们看到雅迪米神庙，当时的人们即使是看到雅迪米神庙，也要被雅迪米女神所震撼了。而震撼所有雅迪米神庙的以弗所，也在不可见的神的统治之下。保罗在以弗所指着雅迪米女神，断然地宣布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因为他所信靠的是属灵的神。保罗在米利大岛所乘的船，船上的人是以丢失双子为守护神，放置在船头。而保罗并没有犹豫和顾忌，就乘上了那艘船。保罗知道船的主人不是人手所做的丢失双子，而是属灵的至纯的神。保罗相信所不见的属灵的神，眼睛所见的神像，无论是雅迪米神像还是丢失双子像，都不过是傀儡。那么在神的面前只不过如同稻草人一样。保罗在大马色途中蒙主呼召之后，一生相信神，一次也不曾被眼睛所见的迷惑，或者留恋眼睛所看到的，因为他是相信不可见的属灵之神， 因为他是基督徒。因此他无论在白天还是黑夜，还是在黎明，是在众人当中，还是在极其孤独当中，在监狱里，还是在死亡的尤拉格罗狂风里，他都相信超越时间和空间与自己同在的不可见的属灵之神，相信并且跟随着。这个世上没有任何地方看不到不可见的神，没有他的治理不涉及到的地方。保罗为了作为神的仆人和神的殉道者，献出了自己的一生。神在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保罗的永远当中，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地将保罗栽为永远的使徒。对于相信所不见的属灵的神，保罗可以说是一个永远的，我们的永远的标榜的一个榜样。龙模样所雕刻的陈列的物品的地方，并不是没有神的治理，尽管是巫师做法的家，也不是没有神的主管。不可见的神是属灵的，超越时间和空间，无论何时无论何地都存在。在世上我们的人生当中，都处于神的治理之下。无论是什么眼睛所见的，都意味着在消灭当中。永远的唯有一位不可见的属灵的神。不要再留恋眼睛可见的，眼睛所见的世上的一切，好像亚迪米神庙和狂风，虽然震慑着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的前面即使有丢失双子神像，也不要回避。我们前面的道路上，虽然有巫师吵嚷着在做法，也不要顾忌。不要忘记，眼睛所见的一切，在不可见的神面前都如同傀儡。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相信和跟随不可见的神，正如保罗，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最基督徒，符合基督徒的基督徒。无论我们双脚所踏在何处，神都会在那里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成就神的国。我们来祷告。感谢不可见的属灵的神呼召我们、拯救我们。感谢神，虽然我们没有见到不可见的神，仍能够相信。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感谢神借着属灵的神、不可见的神，借着神的话语，让我们看到、相信并且跟随。神是不可见的灵，超越时间和空间，无处不在。我们为此也赞美神的治理没有不涉及到的地方。我们作为相信神的基督徒，都要像保罗一样，不留恋于眼睛所见的。正受我们的虽然是世上的亚迪米神殿，虽然是想要吞噬我们的尤拉格罗狂风，也不要让我们退缩害怕。不要因为我们的前面有丢失双子威武在那里，也不要让我们回避， 唯有在神的话语当中，高举我们灵魂的天线，只跟随不可见的属灵的神，让我们成为像基督徒的基督徒，同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神尽心尽力诚诚实实栽种的神的国已经在成就。那希望我们借着每天的生活享受确认喜乐的生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